也谈谈你对这个天堂这个建造天堂的这个物品呢，你是怎么想的？
好的，我们常常在讲这个天堂的建造啊，其实和我们属灵的经历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也讲过了西方这种二元论对教会的渗透之后，把物质和精神，把物质和属灵割了之后，造成的这种错误滥觞，就是我多次提过了。如果你过分的重视物质，重视今生呢，就像七哥说的，那你就是贪心痴慢疑呀，你就太宝贝这一生了，你就看不到永生的来往，对吧？但是，特别在基督教里面，包括在佛教里面，都有那个太看重来世苦修啊，连今生的这个享受啊，或者是责任都不要了。对吧？咱不要讲这个佛教徒灵修，这个弘一法师把自己关在那里，日本老婆不要了，日本老婆来找他，他自己在那修，他要杜绝他一切的这种邪念，但又杜绝不了，所以拿针扎自己，真是这个苦啊！这个弘一法师写那个歌，我太太和女儿喜欢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唱得特别好，就是这个弘一法师，他最后有没有找到永生，这是我就是非常的这个顾念的啊。但是我相信他这种寻求的人，神一定会纪念他。所以我希望有时候到将来到永世的时候，还能跟弘一法师见面，探讨他在这种寻求这种真理的过程中舍弃一切。痛扎自己，然后我们再跟他谈保罗的罗马七章和八章的经历，讲到我们怎么这个肉体是怎么苦修是没有办法的，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思，就是这种两个极端，就是割裂对立属灵和物质，或者说模糊属灵和物质。有的人说啊，没有灵魂，没有永生，就是今生享乐就好了。对吧？所以他这种两种极端都是错误。所以，那么正确的新耶路撒冷，它的正确的解释就是说，它属灵和物质它是对立统一，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比如说主耶稣讲，你们是活石，要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殿，君尊的祭祀体系，其实就是这里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宝石建造成的。12个门徒是在这个城墙的根基之上，然后是这个12个支派的名字也写在12个门上面，所以它就是以色列，和这个新约的圣徒建造起来的，而主就是房角石，又是基石，又是顶石，恩典的石头，这都是圣经中讲的，然后把我们建造成一个属灵的殿。换句话说，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就是使徒和先知所代表的犹太人和外邦的信徒建造起来一个圣灵的殿。那你说了，那好了，这个旧约中你讲的那个12种宝石放在这个胸牌上，以色列人的胸牌上。那么在新约中，比主耶稣对彼得讲，你是石头，我要将教会建在你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对吧？还有彼得又得了启示，我们是活石，我们不仅是石头啊，这个石头还要长大，慢慢长成一个属灵的殿。所以他就是来讲这个物质和属灵的两面，就是物质和属灵的这一面，在天堂那个维度的时候，就打破了我们今天这种物质的限制，认为物质是物质，属灵是属灵，物质和属灵不能统一。就是，这就是这里的物质和属灵统一之后一种彰显。那我们来讲两面，一面是物质的一面，来一面再讲属灵的一面，对吧？
是
那
的。
因为我们必须得借助神圣的想象力，借助这种天堂的启示来看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我们先看个人的一面来做一个见证。我也多次讲过这个见证了。但是呢，这个见证对于我们理解新耶路撒冷是怎么建造的这些宝石会有帮助的。 就是我小组中有一对夫妇，那么他们有一段时间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孩子在学校受到欺负，完他们也觉得，孩子没有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就很挫折。就那个时候，我跟他聚会，我也开始得着异梦。哎，有一天我就得这个异梦，在这个异梦里呢，我相信是圣灵啊，就带领我和这对夫妇一起到了天堂。到了天堂之后，这个姊妹就给我介绍她在天堂这个房屋，这是我少数几次就是看到天堂房屋的结构，不还我没有看到我的房子啊，我是看到这个姊妹的房子。我多次讲过，这个姊妹的房子的院墙是什么材料建筑的我不知道，但是呢是和葡萄树一体的，就是墙壁上有葡萄树长在里面，葡萄树就长成墙壁，它又是一个墙壁的形状，然后上面结满了累累的果实。因为这个姊妹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特别能带人得救，带人，所以这是神对她的一个应许，就是如果你在今生能够结满累累的果子的话，那么将来可能你上帝在天堂上给你建造这个院墙、围墙，都是预表你这个一生取得的成绩，或者说你蒙主喜悦的地方。它这个墙壁就是，累累的葡萄做成的葡萄树蜿蜒而成，但却又是墙壁的本身。它墙壁本身又是墙壁，在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面，物质是没有生命的，在那里它那个物质是有生命的，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这是除了一个，然后他带我到前面那个看，有个门呐，门的旁边有类似砖砌的这个墙壁，前面却墙壁上却有一个音乐盒建造在这个墙壁里面，它又是有生命的，它只要手一碰，然后呢？那个墙音乐盒就自动打开了，它是有生命的，它就播放出他喜欢的音乐。所以他每次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开门或者在开门之前，那个音乐盒就播放出他喜欢的音乐。这个姊妹就特别喜欢音乐，所以我把这个见证告诉她之后，她就当时就很受安慰。她说在地上的时候经历一些苦难，但是没想到神这么爱我们，在天堂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从他一个个人的品格来讲，他喜欢传福音，所以神给他建造的是葡萄累累的做成的这个墙壁。然后他特别酷爱音乐，他喜欢音乐呢，所以神在他的这个门旁边就建造这个音乐盒，他自己会跳出来看你进来的。这可能比智能 AI 智能还智能了啊！他就是你看你回家的时候，他就这个音乐就响起来。所以，从这个来解释，然后我们来判断，这种属灵的这种建造和属物质建造它有什么区别？它是属灵的一面，是他喜欢音乐，他喜欢传福音，但是在物质的表显的一面，神就把它做成一了。所以呢，你进到这个人的房子里，你就看出他的品格，就是他是喜欢音乐。他喜欢传福音，这就成了他物质的彰显。所以说，那他这只是一个属灵的表显吗？就是说像，今天我们在电脑里面一个图片吗？还是说它真的是一个居所，一个建筑的居所？它是物质的。我相信它是两者都有，就是你物质彰显了它属灵的特质，但是属灵的特质却是它这个物质的这个本身，因为你把你这个物质和其他的人的物质。天堂的房屋区别开来的是你这个属灵的特性，是你传福音的人呢，还是你喜欢音乐呢，对吧？还是你喜欢绘画呢？我相信上帝对每个人的奖赏都不同，这是一个我个人的这个属灵的见证。从这个属灵的见证，我们从一微建筑，我们从一个微小的图画来看整个新耶路撒冷。整个的图画的建筑，那么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集体的属灵的以色列和新约的圣徒建造起来一个属灵的殿。当然，旧约以色列人代表什么？他代表这个神的预言啊。希伯来书讲的，神借着以色列人颁布了很多的律法啊、预言呐、啊，这些神的话语啊，这种启示啊，这种根基啊，这种耶稣基督救赎来的这个 家谱啊，这个 lineage 啊，那个如果没有以色列人这个家谱，耶稣基督就不能诞生。所以我常常把以色列人的历史比作我们今天家里装的网络的 Verizon 呢，它这个网线，它是因为有人网线拉到我社区，我才能家里接上这个网线，连上网络。那当然，现在的科技已经证明了，除了我必须有这个线，我们才能够接上这个网络。那我有了这个线之后，我再加上一个 router，我还能把它变成无线的信号，就是能够扩到整个房屋里面。只要我们有这个电脑里有这个网卡接收器这个硬件，同时有这个软件，就是还有密码这些信息这些连接神秘的连接，我们就能联络上这个网络。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保罗在加拉太3章就讲，他说亚伯拉罕的福要临到众人，就是那个所应许的圣灵。当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成就他的救赎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应用了之后，可以是说这件事福无远弗届，只要任何人接着信，都不需要这个人网线，只要就是无线的。我们都能联系耶稣基督，但你说好吧，我把以色列人的根基挖掉，我去否定以色列人所做的历史，把我们家社区门口这个 Verizon 的网线给你切断了，那你这个网无线网也没有了，对吧？所以他以色列人他这个根基，他是这个城门，城门上有以色列人，他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他没有这个。以色列人这个门，没有以色列人这个珍珠，他这个经历生命的变化，没有以色列人把这个无这个有线网带进来，我们外带就他不能带进以色列，就带不进基督，因为基督是从肉身中来的，带不进耶稣基督，就不会带进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福，就是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就带不进我们外邦人，以弗所说2章18节讲到的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除去了仇恨，在耶稣基督一个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一个圣灵的交通，可以进前到父神面前。所以因着，犹太人所做的，也因着12使徒代表的教会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房角石，把犹太人和外邦人连接起来、建造起来，这就是把我们做成了一个珍珠和宝石的建筑。就是以色列人是这样的珍珠，它是一个生命的变化的工作，它是一条垂直的线。你看，它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它是珍珠是怎么形成的？珍珠是以色列是河蚌在河里受到沙子挤伤之
诶，
后，
怎么你放《使徒行传》一个字？
哦呀，sorry，
它，
怎么错了？
对，没关系，我接着讲，就是。
谢谢。
他是河蚌受伤之后，被沙子磨伤之后，他痛，他就分泌出生命的汁液，一直包括这个沙子，最后就产生成了珍珠。就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刺伤耶稣，他就分泌不出这个珍珠来；没有以色列人刺伤这位耶稣基督的，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人类的罪就无法去除。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受伤之后，他却赦免了他的弟兄们，他用分泌出生命的汁液来包裹这个沙子，有一天他就产生了珍珠。
是。
所以这个珍珠的救恩是以色列人，首先产生了这个家谱，产生耶稣基督的肉身，然后又伤了耶稣基督，然后呢，伤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又赦免他们，分泌出这个生命的汁液之后，才产生了救恩的门。所以你不借着耶稣基督，受被弟兄所扎，所以在启示录或者在新约在圣经中提到说，将来那养那所扎你的也必要仰望他。所以整个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工作，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我们一个罪人，不光是以色列人死，我们在罪人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性扎伤了基督，基督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保罗说的就赦免了我们。 如此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我们今天不光是旧约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所有新约中蒙恩的圣徒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保罗称为我们真以色列人。所以呢，他所谓以色列的工作，他为什么是门？他是垂直的。他为什么是垂直的？他是门嘛，珍珠是垂直的。他是你借着以色列，无论旧约的以色列或者新约的属灵的以色列，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垂直交通，借着一位圣灵的交通，可以进前到父神面前的一个工作，这叫垂直的工作。
是。
就是你与神的交通。那好了，那为什么十二个使徒的工作它却是平面的，是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然后做成了这样的各种十二种宝石呢？这是叫平面的交通，就是我们不仅与神有垂直的交通，这就是以色列的工作，每个单独的人与神的交通。但是呢，我们是要做成一个属灵的建筑，所以我们在要与圣徒平面的建造在一起。所以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在旧约中，圣殿或者说帐幕的建造是皂荚板包金，皂荚木包金，皂荚木包金之后三块板连在一起，总共是二十几块板，我忘记了啊，就是说但是至少是三块板连在一起，就是说你只能和左边一块板连在一起，你和右边一块板在一起，对吧？它是一块连一块的，对不对？我这个板我不能搁着十个板之后连在一起，你不可能连在一起，你只能和左边一个连在一起，和右边一个连在一起，对不对？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配偶的不可以分开。那一般情况下夫妻是一体，对吧？这上帝配偶的，你跟这个弟兄，你跟这个太太配在一起，他就是模拟的，就是你这是经。皂荚木包金，我们人是皂荚木做的，是人性，但是呢我们人不是被圣不够圣美，所以要金包裹了然后再连在一起。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新约中讲的是橄榄榨油。当我们像橄榄一样，基督徒你像一个橄榄，我像一个橄榄，我被放在一个榨油机里面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农村没有橄榄，我们有一种植物叫刺儿科。它是一种植物的茎，它是全是刺儿，然后我们去摘了它之后，因为我们很贫穷嘛，连棉花籽油都用不上，我们就用这种野生的这种东西，把它摘下来之后放在榨油机里，它是彼此有刺儿的。当高压来临的时候，这个刺儿你压伤我，我压伤你，这橄榄除了橄榄榨油榨我们之后，身边的弟兄姊妹你说话伤害了我，这个太太伤害了我，你那个磨了我，把你压榨的时候，把这个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之中压榨呢，这些渣子就磨尽了，然后圣灵的油就淋下来，这是两个图画。那么为什么宝石是什么变成的？宝石所有的宝石，不同的宝石是泥土变成的，但是你这个高压的环境中，你碰到这个先生，你碰到这个太太，你碰到这个弟兄，你碰到这个姊妹，你碰到这个环境中的难处，在压你的时候，你的不同的个性，他不同的个性，所以在这种不同的组合之中，千万的变化之中，这种泥土的高压之中，每个人的品质不同，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就会这种高压在这种平面的交通中，其实它是一个碾压，包括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就是我们基督的身体，然后又碾压成粉，然后粉又做成饼，就成了这个一个饼。为什么要薄饼？这就预表基督的身体。就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之下，我和天子良知大姐，我和伊格基，我们和胖丁姊妹，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常常在做节目，常常在磨合，我们也有到时候也有争执，也有这个，我们最后可能就压成翡翠。为什么压成翡翠呢？因为我们追求生命，我们里面都是绿色的，等等等等，对吧？我举个例子，那天子良知大姐跟老公在一起，或者是说这个其他弟兄姊妹和其他人在一起，你在那种环境中，你可能就被压出来的是水苍玉，对吧？你可能压出来另外一种情形，压出来紫玛瑙，它就是因为你在生命的境况不同，你的个性、你的魂的各个不同，你遇到难处不同，上帝。我们是上帝手中的杰作，上帝对你的呼召不同，在这种环境中把你压出来，就是各种宝石的彰显。它十二种宝石的不同彰显，只不过预表 这种平面的圣徒中，在交通和在建造的过程之中，我们彼此的交通和磨合过程之中，渣子被除去之后，然后神的圣灵又进到我们每个个体以及集体里面之后，然后彰显出各种不同的结果，就好像彩虹一样，它是五颜六色的，它是彰显不同的。但是虽然彰显不同，它的本质都是相同。本质就是我们的渣滓被除去之后，圣灵、神的光和荣耀在我们身上做出了独特的彰显。所以它这是平面的。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它就是一个建筑，是一个四方立方体的建筑，它有垂直的一面，它有平面的一面。它其实就是十字架的功能，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我们垂直的借着耶稣基督，每个人单独的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你不能光单独啊，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永远在勇士里都是和信徒、和以色列人、和我们有平面的彼此的交通。所以我们在新耶路撒冷的住房里，我听到的见证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的房屋里，你可以有你个性的品格的各样的彰显。你可以来邀请圣徒与你相聚的地方，有你房间里有客厅，而且你房间里有这个隐秘室、祷告室，就是这个是你与主单独交通的地方。所以我们像围绕新耶路撒冷这个环山而建一样，你的背、你这个房屋后面都是面，就是你这个房屋的后面，你都是面对着神和羔羊的宝座，你都与神和羔羊宝座独自的面对面，神随时可以进到你的家庭里与你亲自交通。你早上祷告的时候，哎，祷告怎么主就坐你旁边来了？天父、圣灵、主、圣灵就坐在你旁边来了。这个是今天我们只是在灵里有这种感知，但是在勇士的时候，那是一个物质的感知，就是说，哎，你正在祷告灵修的，哎，怎么主耶稣这个？圣灵天父坐在你旁边跟你一起交通呢，然后你兴奋得不得了，你马上打电话给一哥去，哎呀，这个我早上正灵修的，父子圣灵就坐在这里，你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聊的，然后一哥去也说，胖丁也说，哎呀，我们这里我也在祷告啊，父子圣灵也住在我这里啊，就奇怪，哎，怎么你怎么在这里又在那里呢？你还有分身之术嘛？父子圣灵就是说，我是无处不在，我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是。他是完全是可以在不同的空间、时间，他与不同的人同时的同在。你不是仅仅在灵里感知到，而是说在物质的界里都能看见父子圣灵的亲自的同在。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宝石的建筑，我们不否认有物质的一面，但是呢，它物质只是属灵本质的一种彰显，你属灵的本质的不同，或者神在你身上工作做成神杰作的不同，那么它彰显出来的品质是不同的，但它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就是神的光、神的荣耀、神的生命浸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经过变化，泥土被高压之后，然后成为这个晶晶的宝石，晶晶和宝石。能够彰显神的同在，能够承载神的荣耀，所以它是物质的一面和属灵的一面，完全是相得益彰，又是物质又是属灵，它打破了物质和属灵的这个界限，我相信是十分美好的啊。
是的，